很平安的来到这里，但是还是有一点遗憾，我的行李没有到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穿上我特别准备的西装。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谢谢你让孩子在这里能够跟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分享，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生命所要面对的。所以说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无论听的讲的都得到帮助。谢谢主，感谢赞美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所面对的审判。好，我们常常我们在想说，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，我们要到哪里去？我这边有三个我的病人，他们既然有同样的遭遇，我感觉很奇妙，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三个人的遭遇。中间那一位叫做秀玲姐妹，她是我的病人。有一天她来找我，她说：“田医师，我在成大医学院检查的时候发现肺转移了，她的乳癌切除以后肺转移了，她非常的惧怕。”他说：“请你为我祷告。”我们两个就一起牵着手祷告。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回去以后第二天他又来了，他说：“田医生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我梦到耶稣。”我听了吓一跳，我说：“耶稣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其实是我在爬峭壁，很多敌人拿箭射我，然后我在爬峭壁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我很可怜，我很害怕。结果后来镜头拉远了，他发现不是他在爬，是耶稣背着他在爬。那天开始他人就刚强起来了。他跟我讲，他说：“我想要筹办一个祷告团契，然后请你来协助我。”我就说好，我们就办了一个就是跨教派的祷告团契，就在我们的大北门地区。然后他后来就跟我们一起都在一起祷告，后来到最后他的病越来越严重，他的癌症不止转移到肺，而且转移到他的脊椎，转移到他的骨头，后来他就已经都没有办法坐下来了。每一次他还是参加祷告会，我们就用大椅子上面铺两层棉被，让他能够躺得下来跟我们一起祷告。直到后来他转移到脑了，他有开始精神有错乱了，他才没有继续跟我们一起祷告。后来他就过世了。他过世的时候，他的先生立刻就住进精神病院，就是急性的，就是精神状况出来，很大的忧郁。结果那时候我们心理上都很多的不舍。他的丧礼的时候，追思礼拜的时候，那天我是自慰词，我也不晓得该分享什么，我就说，在圣经上面讲，耶稣再来的日子就像罗德的日子，就像挪亚的日子。罗德日子、挪亚的日子，不是说罪恶满盈了，不是说什么，不是说多么的黑暗啊，多么的可怕，多么的罪孽啊，他是说又嫁又娶，又买又卖，审判就来了。所以说神再来的日子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上帝就再来了。我就跟他们家属安慰说，虽然我们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不医治他，我们不明白上帝为什么拿去他的生命，但是我很确定的知道他在主的怀里，我很确定他是得胜的，我很确定他比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确据，因为他到死忠心，他的生命是被上帝悦纳的。结果他的先生病情越来越严重，变成他的婆婆要从台北下来照顾他的先生，然后整个家庭就一团混乱。有一天他的先生突然好起来，突然之间他的先生好起来了。为什么好起来了？因为他做了一个梦，他梦到秀玲来接他， 去看他所住的地方。他就说他们坐了特快车就到了一个很明亮的大草原，很明亮的大草原，很美的大草原。他就看到那个秀灵就在草原上奔跑，完全都没有任何的疾病。那一天这个梦，他的先生叫龙庭，因为这个梦他的病就好了，他不需要吃药了。这是第一个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另外中那个叫做丽玲姐妹，她的先生是一个 acute psychosis， 一个急性精神分裂的病人。然后他在后来他突然检查发现他的有第二期的大肠癌，就在成功大学开了刀，开了刀以后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他的先生也去住在精神病院，两个孩子都是我们以云之家在帮他照顾这两个孩子。结果呢，后来他的先生发现得了舌癌，开了刀以后，结果后来一切都很顺利，但是在准备出院的前一天得了肺炎，结果后来就过世了。过世以后，我们也是非常的不舍，因为他的先生原来是，他们家是有一个专门拜偶像的地方，他们请了很多仙的神像来膜拜，结果我们去跟他传福音，都是被赶出来。有一天有个机会，他的先生因为在做面包的师傅，因为手被卷到机器里面。就用这个机会我们去看他啊，去送水果给他，所以他就跟我们有一些沟通，有一些聊天啊，就表示了他的友善。结果后来他住院的时候，我们都一直去看他，他的家都是我们在照顾。结果他先生有一天跟我讲，他说：田医师，我出院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你来帮我施洗。可是他没有出院，他就过世了。那我们心理上也都很沉重。结果丽玲有一天她也做了一个梦，她也梦到她也是到了一个很明亮的大草原，她就发现她的先生也是在草原上面奔跑，没有任何的疾病，非常的快乐，她也得到安慰。现在那个丽玲是我们在以云之家的干事，在我们那里工作。好，下一张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，这是一个追思礼拜。这个人叫吴锡川，他的先生，他的太太叫做李立秋，在我的诊所洗肾已经洗了21年了。可是他不是洗21年，他是洗了30年。因为台湾的健保制度大概是21、22年，所以他前面的时间他们是倾家荡产，是卖土地卖房子去洗肾，所以就弄到一文不名。你很难理解是台湾会有这么穷的人。结果有一天我去查房的时候，李立秋跟我说：田医师，我昨天晚上整夜都没有睡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那个吴锡川吵了我整夜。结果原来吴锡川得了肝癌，得了肝癌以后就到奇美医院去，结果做栓塞，栓塞以后发现不行，就开刀。开了刀以后又做化疗，就做化疗，因为乡下人不懂得卫生习惯，结果化疗他做一个有一个啊，一人工血管在属膝部，结果感染了，发高烧。可是他化疗的副作用都出来，他就一直不断的呕吐，所以他非常的痛苦。他就在家里已经出院回家，就是一直不断的呕吐，一直呻吟。结果吵得李立秋都没办法睡觉。那天是礼拜六，我要回家的时候，我一面开车就一面想着他李立秋的话，我就想到最后，我就把车头调转，我就去找他家，因为我知道他的家在将军的西寮村。他说，李立秋说，我家就在大庙旁边，台湾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个大庙。他说我家就在大庙旁边，我想我找到大庙就可以找到他的家。 果然我找到大庙，就找到他的家，因为我在大庙门口就听到他的呻吟的声音。我到隔壁打开那个房子的门进去，那是一个铁皮屋，然后那个屋子里面就是一个很细长的走道，旁边都堆满了东西，我要侧着身才可以走过去。走到后面去，发现后面有一个地方，地上放了一个三甲板，一个木板，其实那就是他们的床，他就在那边一直翻滚，一直呕吐。我看到他这样子那么难过，这么样痛苦，我看了就很难过。我难过的，因为他在哭，我也就哭出来。他一看到医生哭，他就不哭了。我就跟他讲说：“吴细川，我为你祷告好不好？”他说：“好啊。”我就帮他祷告。就祷告完以后，他说：“嘿，田医师很奇怪呢，你帮我祷告完以后，我怎么不想吐了？”我说：“感谢主啊，那就是上帝做的啊。”结果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我要这样，我要这样。”我还听不懂要这样什么。后来他就说他要受洗，我想说有何不可，我就帮他施洗了。施洗以后我回家，我把身上钱给他以后回了家。回了家以后，那一天是礼拜六，结果礼拜六他礼拜一又来，他来找我，他说：“哎，你帮我施洗以后，我突然感觉我的病好像都好了呢，都没有不舒服，只是身体很疲倦而已。”我就送给他一台电动车，电动代步车，让他能够不要依靠家人，他可以自己做一些简单的活动。结果礼拜二吐血，又送到奇美医院去了。吐血以后，结果他那时候他就去跟他的家人说，他说：“我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，我的后事要田医师亲自帮我主持。”他家人就跟家人就这样宣布，结果后来就死掉了，礼拜天死了。礼拜天过世，李立秋打电话跟我说：“田医师，吴细川死了，我不晓得怎么办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懂。我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他也都没有钱。”我就说：“你这边等着。”我就开车到那边去。到那边去以后，我们的团队就接手，我的团队是可以办丧事的，我们就帮他办追思礼拜，在我们的以林之家办追思礼拜。那一天要办追思礼拜，他两个女儿，他女儿大女儿可以接受基督教的信仰，那个小女儿说：“爸爸用基督教的仪式，我绝对不会去，我死也不去。”结果追思礼拜的前一天晚上，这个小女儿做了一个梦，她梦到爸爸在明亮的大草原奔跑，还穿着奇美医院的病人的服装，就在那里奔跑，没有病，很快乐。然后看到的女儿就跑过去女儿面前，就拿了一个东西给她。那个女儿一看，她拿了十字架给她，不要拿。她又第二次拿给她，她也不要拿。就第三次拿给她，她女儿接受下来了，她就醒过来了。醒过来以后，那一天追思礼拜，她的女儿有来参加。她不止来参加，她去买了两个十字架项链，一个给妈妈戴，一个自己戴。这三个人，他们都做了一样的梦，都是个明亮的大草原。虽然我们在圣经上面看到的是碧玉的墙啊，黄金的路，可是我相信在天堂一定有一个明亮的大草原，我相信有这么一个地方。好，下一张。好，我们再讲今天的经文。从无花果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润长叶的时候，就知道夏天近了。这个我读了很多的解经的书，每一个看法的说法都是一样的。无花果是树枝发润长叶，代表是以色列复国。1948年以色列复国，当以色列复国代表的是什么呢？代表是人子近了，耶稣快要再来了。快要再来到什么地步呢？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个事情都要成就。一个世代，有人说70年，有人说100年，就算100年的话也是2048年。所以说上帝再来日子谁都不晓得，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警惕，就是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之前，上帝就会再来了。下一章。好，耶稣再来的日子虽然没有 没有人知道，但是我们可以来思想，当福音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的时候，末期就会来到。我们常在思想福音传遍地极是什么时候呢？我们常在想说，现在想再过几年，全世界所有的族群都会有自己的圣经了。这个是不是一个关键点呢？是不是代表福音传遍地极呢？所有的族群都有他的圣经，是不是代表福音传遍地极呢？这个我们放在心里来思考。下一章，好，我们讲到大马士革叙利亚首都，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一个繁华的都市，虽然经过战乱，但是从来没有伤害过它的繁华。但是圣经讲到末日的预言的时候，讲到大马士革它会被废弃，它不再围城，要变成乱堆，而且大马士革不再有国权。我们在思想，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中东的情形，现在中东的那个景象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呢？下一章，海上有忧愁不得平静，我们所看到的是不是这样子呢？我们看到的难民是不是这个样子呢？他的少年人扑倒在街上，那个城变成一个死城，200万的人逃离这个城，街上都是尸首，都是少年人的尸体。好，下一章。好，我们来思想这些经文，那我们读了以后，我们会想到，会不会想到耶稣再来的日子已经在倒数计时。我昨天还在跟我的女儿讲，我说或许爸爸妈妈可能不见得经历得到，但是我想你们这一辈一定经历得到。我是这样跟她说，这是我个人的想法，我想说我相信是经历得到。她说那多么可怕，我说不会啊，我们可以全家被提啊，一个近前的基督徒，他可以在灾难来之前就被直接被提到天上。好，再来讲到审判。在1995年的时候，有一个美国来的传道人叫余玉龙，他一直在台湾到处去讲说，1995年说上帝要审判台湾啊，哦，说那个中共要打过来啊，台湾要血流成河啊。那时候很多人相信，但是有一个牧师，他就是很坚定的说，愚人是假先知。为什么他坚定的这样说？他说就从这一句话说，审判从神的家起始。圣经上面说审判从神的家起始，下一章。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结局呢？若是义人仅仅得救，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？范大林说，余龙是假先知，因为他讲的话跟圣经完全相反。审判是从神的家来起手的，但是我们不要那么害怕，好像审判是很可怕的事情。如果审判是很可怕的事情，那我们的信主的人都很可怕，那不信的人是什么结局呢？下一章。我有一个司机，那是晨曦会那个刘明和牧师介绍给我的，因为他吸毒坐牢了十几年，后来他在晨曦会戒毒成功了。刘明和牧师说，田医师，你要不要给我们这个弟兄一个机会，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。我说好，我就让他来当司机。其实他来我那边当司机，我是心里是本来是还有蛮多的忧虑， 因为他们那些吸毒的人用鼻子闻都知道哪边有毒品，因为我们里面是有，我们里面有毒品的，我们也有吗啡啊，对不对哈？他，可是我就相信刘明和牧师讲的，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，他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，所以我就给他机会。他来了以后，他真的是非常有爱心，非常有使命感，每天就是去传福音，每天去关心病人。在病人的时候，他非常有爱心，然后呢，哦，那个病人都非常的感动，就把女儿嫁给他，他就结婚了。结婚以后也生了小孩，也买了房子。哇，他的爸爸非常安慰啊，他的爸爸非常安慰，可是他爸爸就是不要受洗。他的爸爸说：“我不要跟你的妈妈分离。”因为他的妈妈在他八岁的时候就过世了。他的妈妈怎么过世的呢？他的妈妈是那个偶像闹境的时候，在路边摆那个神案，结果摔倒过世的。他说：“如果我信耶稣以后，我就跟你的妈妈永远分离了。”我就跟他讲：“不是这样子。”我就跟他讲说：“罗马书第二章里面说，凡没有律法犯的罪的，必不按律法灭亡。”凡在律法以下犯的罪，必按律法受审判。那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他们的良心就是他们的律法。我问他说：“你的妈妈，你认为照他的良心审判他，他通过吗？”他说：“我认为他通得过，我爸爸也认为他通得过，因为他的妈妈是一个很良善的人，而且他妈妈不是拒绝信仰，不是拒绝上帝，他妈妈根本就没有听过耶稣，他妈妈根本不晓得有耶稣。”我就跟他讲：“那你要思考这一段经文，他没有律法，不是他拒绝，不是他藐视，是他根本没有机会。这个时候他的审判是照他的良心审判，照他的自己所行的审判。好，结果他的爸爸受洗了，他的爸爸受洗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基督徒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自以为意，会审判别人。台南这一次大地震，大地震一发生之后，马上就有很多的传言出来，很多人就讲说：“啊，这是基督徒，这是上帝的审判，上帝要审判台南，因为台南说赞成同性恋婚姻。”哦，那个变成说，哦，那时候这个马上大家就传来传去，传来传去，说一个叫做印度的撒杜牧师说的，这个造成很大的伤害。我就想到约伯，约伯他是一个敬虔的，他是一个富有的人，但是他在一天之间，他的妻儿子三个女儿全部死了，他所有的产业全部没了，他一身是病，一身是毒疮。这个时候他的三个最好的朋友来看他，他三个朋友来看他，可是后来他的朋友在还没有来看他之前，约伯一直还是赞美神。他说：“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”他的妻子，他的妻子在嘲讽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们从神那里蒙福，也不从神那里受祸吗？”他还是坦然地接受他所有的遭遇。但是他这三个朋友开始去劝他之后，他开始咒诅自己，他开始咒诅自己，他希望他自己死掉，他咒诅他自己的生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三个朋友用因果论来论断他。他三个朋友说：“上帝是绝对是，上帝是绝对是公义的，你的结果，你的苦难就是你的罪。”用因果论来论断他，所以说论断他是有罪的，要他认罪，要他悔改。 所以说他的朋友用因果论自以为意把他推离了上帝，他自己又认为上帝忘记了他，他自己也离开了上帝。很多基督徒，这是很不好的事情，不知不觉就站到自己上帝的座位上。审判是谁的？是谁的？谁能够审判呢？只有上帝能够审判。一个自以为意的人会不知不觉就要审判别人。所以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为什么要轻看弟兄呢？我们都要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个人要在上帝面前将自己的事情在上帝面前来说清楚。好，下一章。或善或恶受报，按个人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好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审判不是被定罪，我们审判是要得奖赏的。基督徒的审判不是被定罪，是要得奖赏的。下一章。因为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之名。好，下一章。好，我们来看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已经是出死入生了。好，下一章。我们来看这边里面他有三项保证，就是已经得到永远的生命了，已经进入永生了，永远都不被定罪，有这个保证。下一章。好，罗马书里面也说，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下一章。以赛亚书说，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们罪患，我不纪念你们的罪恶。好，下一章。所以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下一章。好，因为耶稣为我们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为了我们罪，也是为了普天下人的罪，所以我们因着耶稣我们所做的，我们罪都已经没有了，我们罪都已经被赦免了，我们不再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我们只要相信耶稣我们做的，我们罪都已经没有了。下一章。可是不被定罪为什么还受审判呢？因为是为了要得奖赏啊。下一章。好，因为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下一章。神使那无罪的代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，成为上帝的义。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所做的，我们就领受了，我们生命就领受了，这是我们的义。我们因着信，这就是我们的义。下一章。好，圣经上面讲到火的试验，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的工程，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所做的，为上帝所做的事情。下一章。这边讲到说，有的工程是金银财宝的工程，有的工程是草木和谐的工程。有一天上帝要来审判，要来试验我们所做的，我们所做的工。试验我们所做的工用什么来试验呢？用火来试验。草木和谐被烧掉以后什么都没有留下，但是你是金银财宝的话是烧不掉的，是烧不掉的。如果说但是被烧掉的怎么办呢？草木和谐被烧掉怎么办呢？都没有留下怎么办呢？他就要受亏损，但是他仍然得救。虽然得救，得救的凄凄惨惨，他只有得救而已。虽然他可能一辈子没有带领一个人信耶稣，他一辈子没有做到一个，没有做成一个好的福音的工作，但是他有在做，做得不好，他仍然会得救，只是他得救的凄凄惨惨。下一章。好，我们看审判的时候，约翰在启示录里面他看到审判的耶稣，荣耀的基督。下一章。他的头发皆白，如羊毛如血，眼目如同火焰， 脚好像火炉中匣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重水的声音。这是一个审判者的一个审判者的一个形象。下一章，好，当你这个工程，它是不是经得起火的试验呢？我们自我省察，第一个要看你所做的动机是什么。你是自我满足，还是要荣耀神呢？你是顺服呢，照着上帝的启示或原则呢，还是照自己的心意？你是凭着自己，还是凭着圣灵的工作？下一章，因为上帝会帮助我们，圣灵会帮助我们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，乃在乎全能。下一章，所以保罗说，我也为此劳苦，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力尽心竭力。好，下一章，好，我们看审判基督徒的侍奉。下一章讲到才干的比喻，讲到交银的比喻，其实都是差不多。下一章，这个才干有5000两的，有2000两的，有1000两的。这个5000两的他又赚了5000两，这个2000两也赚了2000两，这个1000两的他把这个钱就埋在地里面。他要交账的时候，他就说这个钱都在这里。但是你要知道哦，他没有得救哦，他被弃绝哦。你看到没有，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到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哀哭切齿，跟前面讲的不一样哦。我们的工程可能是草木和谐，可最少我们有在做，可能做了没有果效，草木和谐跟你完全不做那是不一样的。你完全不做就把它埋在地里，完全都不做，它要被弃绝，要哀哭切齿，这个是被弃绝的。好，下一章，所以说这两个是有差别的，是有差别的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可是你要知道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，神也要看我们的行为。下一章，好，至于讲到什么叫假冒的基督徒，圣经上面讲到麦子跟稗子，麦子跟稗子长得一模一样，长得也连在一起，稗子甚至长得比麦子还要高，没有办法区别，很难区别。耶稣说也不要区别，等收割的时候就能区别了。收割的时候麦子就收割，稗子就丢到火里烧掉，撒网一样，撒了很网里面网了很多东西，有鱼获，有的是杂七杂八的东西，等到收网的时候再来分开就好。好，下一章，所以说假冒的基督徒是会被分开的，是会被分别出来的。所以耶稣说不用分开，恐怕你入麦子的时候连麦子也拔出来了。好，下一章，那些麦子呢，在收割的时候它要被分出来，而且要丢到火炉里面，要哀哭切齿，它也是被弃绝的。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，上帝知道我们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一个真的基督徒跟一个假的基督徒在上帝眼中是不一样，我们自己可以思想，我是一个真的基督徒，我还是一个假的基督徒？不是我到教会来挂十字架我就是一个基督徒，不是我受洗的我就是一个基督徒？我们生命是不是属上帝？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顾念上帝自己的心意？这才是重要的。好，下一章，撒网一样，将来就是要分别出来，要在义人当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要被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哀哭切齿的。好，下一章，好，这边也有讲到救恩是没有区别的，上帝邀请所有人来参加他的宴席， 每个人都来，每个人都配，每个人都是被邀请来。但是呢，有一个人来，他没有穿礼服。没有穿礼服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说礼服就是义袍啊，就是他可能来参加，他可能来信耶稣，他可能来参加教会，他可能来教堂，可是他打从心底他就不相信耶稣。我们因着信来称义。我心理上，我到教会来，我根本不信耶稣，我根本不相信耶稣为我死，我根本不相信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我根本不相信这个救恩，我根本不相信我生命得救赎，我不相信是耶稣的宝血洁净我，我根本不相信耶稣复活能力遮盖我来帮助我。没有穿礼服的一样被弃绝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到外面黑暗里，让他哀哭切齿。我们要知道，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每个不是每一个人被招的人都会被选上。你被招的人，他的心态是如何，他的生命是如何，这也是我们要好好的思考的。下一章。好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因为审判的时候像堪比被风吹散。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下一章。好，耶稣要讲到山羊跟绵羊的比喻。耶稣跟山羊说，那些山羊说，我饿了你不给我吃，我渴了你不给我喝，哦，我坐监你不来看我。那些人说，主啊，我哪里有这样子。他说，你不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是坐在我身上。他又跟绵羊说，我饿了你给我吃，我渴了你给我喝，我坐监你来看我。那些人说，主啊，我哪里有这样做。他说，你坐在一个最小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所以说，这些没有坐在主身上的，那些没有坐的人，将来要在永刑里，那些义人要在永生里。我们生命里面是要有爱的。约翰福音里面说，耶稣自己说，耶稣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耶稣的门徒是什么？基督徒啊，这是基督徒的定义啊，要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如果没有爱的心，你说你是基督徒，耶稣说不是，对不对？要有爱，你要爱人的心，你要看到那些贫乏困苦的人，你要有怜悯。耶稣说，塞耳不听穷人呼吁的，他的呼求也必不蒙应允。好，下一章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我们想耶稣为我们死，他是叫我们那些活着的人将来不再为自己活，我们将来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。下一章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但是保罗为什么愿意活着呢？他活着那么辛苦，他为什么要活着呢？他说，为了要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，为这趟腓立比教会的人，让他们能够在福音，在所信的道上面能够长进，能够喜乐。所以保罗他宁愿活着，所以保罗活着是为了福音来活，为了传福音来活。好，下一章，我们看大卫。大卫说，在我年老发白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弃我，那我仍然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。大卫他在年老衰残的时候，他跟上帝求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他仍然能够传福音，他仍然能够把上帝的福音传下去，神的大能、神的大力、神的恩典传下去。下一章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活着不再为自己活，我们活着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。我在7年前，我跟我太太在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做了这个祷告，就这个祷告以后，结果发现上帝真的有听我的祷告。 我发现在台湾是全民健保，但是突然发现有很多的自费的病人，原来他们台湾的经济越来越糟糕，他们付不出那少少的健保费，健保被停掉，他们必须要自费来看病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所有的自费病人我全部免费给他看病，但是我不是做慈善，我是要传福音。免费把他看病，我最后一定要为他祷告。然后有的病人我 cover 不住的，他需要开刀，需要住院，我一样做到底，因为这是我做得到的，我有这个能力。我只要给他交他欠健保费的十分之一，他就可以重新有健保。他住院需要请看护，我也可以帮他付这个钱，但是我一定会去为他祷告，因为我为他祷告，求上帝的灵来触摸他。我不会跟他讲任何一句话说你要来信耶稣，我就说我可以奉耶稣的名为你来祷告祝福吗？好，然后后来我发现上帝要我做的更多，哇，上帝把很多的癌症末期的病人带给我，我开始就是每一次帮他们打完针，因为癌症末期的时候他有时候必须要打点滴，他没有办法饮食啊，他没有营养啊，没有基本的身体的，没有身体基本上的营养，他没有基本上的一些动力，一些能力，他没有办法活下去。我每一次帮他打完点滴以后，我就会去为他祷告。有的病人他后来他没有办法来了，他喘得厉害，我甚至把氧气抬到他家给他用，我甚至去他家帮他打点滴。有一个病人叫谢学礼，他也是肺癌的病人，他后来每天到我那里打点滴，每一次我都帮他祷告，我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他都很高兴为他祷告。我每一次祷告我就跟他讲说，阿伯咱来信仰说好不，我说阿伯我们来信耶稣好不好，他就笑而不答。一次两次三次，我每次都这样问他，结果后来他身体越来越糟糕了，他不能来了，我就去他家帮他打点滴，然后我看他身体越来越糟糕，我每次打完点滴我就跪在地上为他祷告。有一个礼拜六我去帮他打点滴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已经不行了，我帮他打完点滴以后我为他祷告，祷告完以后我还没有说，我还没有跟他讲阿伯我们来信耶稣好不，我还没有跟他讲说阿伯我们来信耶稣好吗，他自己跟我说，他说田医师我要信耶稣了，田医师我要信耶稣了。我那一天带他做了决志祷告，我一路哭回家，四个小时后他回到天家。下一张，所以我在想说，这是我做的吗？其实我知道那不是我做的，如果我做的他早就信了，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刻，在他生命终结的时刻，他自己说他要信耶稣。这个人是一个出家人，他叫孙小军，他20年来一直是我的病人。他在7年前成大医院把他列入了换心名单，他这个 LVEF 不到20。 LVEF 什么意思？ LV 就左心室，一就 ejection 就是射出，左心室挤出去的血占着整个 volume 的比例不到20，代表你左心室打出去血给全身用的血怎么样？只打出20%，只打出1/5，1/4都还留在心脏里面。这个重度的心脏衰竭，那种 dilated cardiomyopathy 扩大性的心肌病变，早就把它列入换心名单。台湾的器官捐赠太少了，一直没有换到。然后 给他用药物治疗，根本就控制不住，压不住他，他只能每天随时套着氧气。有一天他来跟我讲，他说：田医师，这个是医生做的还是耶稣做的？下一张。好，这是医生做的还是耶稣做的？ LVEF 53， LVEF 怎么从19到53的呢？扩大型心肌病变，它可以这样子做这种变，有这种变化吗？之前在座很多医生，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。我跟他讲说，这是耶稣做的，医生没有办法这样做。下一张，那一天他上吐下泻，身体脱水，我给他打那么大的点滴。他说：我可以吗？我说：我认为可以。给他打点滴，他说：我今天打点滴一点都不喘，我今天打点滴一点都不肿，我完全都不喘。我就跟他讲，因为上帝已经给你一个新的心脏了。下一张。我那天回家以后也是整个心里非常的澎湃，我就感觉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。我就到那个苹果电脑公司去买了一个 iPad 送他。我就感觉我就在回想，哎，以色列百姓他们得到拯救了，他们没有被杀死。哦，那个结果他们到处去送礼物，大家互相的送礼物，就是有感动要送礼物给互相，那叫他们叫做普尔日啊，普尔节，庆祝他们的得救，庆祝他们得救，庆祝他们的生命得到拯救。我那一天就是有一个激动，我也去买 iPad 送给他。好，下一张。好，这个，好，这个、下一张。这个病人他是已经重残了，没办法动。然后我想，我可以去看他，我就去看他，我就去为他祷告。好，下一张。好，这个人他家里开设神坛，他其实是一个当机啊，吉童，他帮人家收金，可是他要我帮他收金。对啊，他们有的人哦，他们说有的人不是他们那种台湾的民间信仰哦，很多人哦就是不对劲啊，身体不对劲啊，哦，精神不对劲啊，他们说那是被那个鬼哦附到了，哦，沾染到那种邪灵的势力，所以要去那个神坛里面，到庙里面去收金，就是用那个哦，用那种鬼神的力量把那个恶魔赶走。他去帮人家，专门帮人家赶鬼，帮人家收金的。但是他每一次我去查房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田医师，给我修修，帮我收一收，哈哈，帮我收一下。”他知道，他这个只有耶稣能够收啊。好，下一张。好，下一张。好，这人叫郭长忠。我去年十月，我跟丽美，我们去大陆那个四川汶川大地震的灾区，去那里义诊。我们去一个礼拜，前面四天讲了8场道，还有一个讨论会，还参加一个婚礼。后面三天，我做了300多个超音波，做到手都抽筋。那个体力已经真的已经到达了极限。回来的时候，神给我一感动，要去看他。他本身 又肝硬化，又尿毒症在我这边洗肾，然后又得了大肠癌，大肠癌也开了刀，开了刀以后身体真是奄奄一息当中，我去医院为他祷告，哎，后来奇妙的他就又活过来了。但是这一次我回来知道他去住院了，我就心里上想我一定要去看他，虽然很疲惫，礼拜天回来，礼拜一我就去奇美院看他。奇美院看他的话，因为他是第五号病床，看病的时间就是1点到1点半，我这边等到一点半，等到一点我就进去。进去的时候很奇妙，前面三天他是完全昏迷的，就是我去看他的时候他醒过来了。他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以后我跟他讲说，郭长照，我今天要帮你施洗哦，让你来信耶稣。他说好啊好啊好啊，我就帮他施洗。我帮他施洗完以后，我就跟他的太太讲说，你们那个郭先生哦，我跟他讲说要带他信耶稣哦，他答应，他说好啊好啊，他也是说好啊好啊，我就跟他太太也答应了，就帮他施洗信耶稣。信耶稣以后，后来他就过世了，他后来就过世了。我就感觉，我就相信我们所做的都不是白做。这个人他恍恍惚惚去住了好几次医院，但是我就知道神给我感动的绝对没有错，我就知道我那去看他，神会做奇妙的事情。他的太太说，怎么可能，我先生是昏迷不醒的。我说可是我去他就醒过来了，而且不止醒过来，而且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救主。好，下一张。好，这是他那时候得了肺炎，大肠癌开刀以后得了肺炎。我去那个奇美医院去陪他陪伴他，那时候过年，我还带了一个红包给他，我去陪伴他了2个小时。那个护士说：“啊，你到底是谁？”我说我是他的医生，那护士怎么样也不相信，哪有医生这样子的？医生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呢？好，下一张。好，这个人他是我们小组一个大陆姐妹、大陆新娘的妈妈，她也是病得一塌糊涂，也是有肝硬化，整个肺大概只剩1/3的波人。但是也是很糟糕，可是后来信耶稣了。他不但信耶稣以后，他的2个女儿来看他，也都在台湾的信耶稣，都是我帮他们施洗。好，下一张。好，这个人是舌癌，舌癌以后他去住院，他去住院，住院以后，哎，我去看他，去看他以后，他也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生命救主。下一张。好，这个人是车祸以后受伤以后，他每一次要换尿管、换胃管，他们都要拜托诊所附近的诊所去帮他换，附近诊所都不愿意去。他有一天找到我，我就很高兴，我就去帮他换，现在都是我在换。然后每一次换的时候我就为他祷告，他很高兴，他很高兴。我跟他讲一个盼望的事情，他很高兴。他从以前开始，他常常说，每天讲说，我为什么不死不死？可是现在他已经改变了。下一张。好，下一张。好，下一张。OK， 这个病人，他跟他的妻子，他活到95岁，他妻子现在96岁还活着。每天有什么状况，他就打电话要我去看他，去为他祷告。他们就相信祷告有用。好，下一张。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主，我们仰望你。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。主，求你跟我们的心灵说话， 耶稣，愿我们的生命更多的来领受你，我们生命领受你的爱，我们生命有活出你的爱，我们生命见证荣耀你自己。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里来思想，在这个末世时代，我们生命要所要做的是什么？我们生命所要来评量的是什么？我们生命所要细细的思考的是什么？主耶稣，求你跟我们心说话，我们仰望你，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